请大家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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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们上堂课讲到346页第三行，手，一手，三手，五手，七手，九手，十一手，这个手都是一个人的身体当中，所有有情众生的身体当中是五根所在的地方，没有一个人的这个五根呢是分散在四大色身的四周的嘛，都是在头上，通通集中在头上，所以眼耳鼻舌意加上意根，眼耳鼻舌通通都是在头上，都集中在头上。你说所有有情众生，老虎也好，小猫也好，狮子也好，虫也好，鱼也好，它的头上，它的头都是领导这个色身移动的，没有人说意根是长在脚底，有脚来引导整个身体，都是头引导，鱼也是头，头引导，所以尾巴在后面，蛇也是头，鸟也是头，所以头就代表身上是最尊贵的地方，五根所具的。所以这里所说的一手二一手二一手一三五七九，这都是指的第一。那么一手，任何东西都是从一开始，一是最初的一个基本的，由一加一加一啊，一再上去，二再成为三，成为四，都是一一直累积上去才能够成为众多的数目。所以呢，一我们这里的一手就是中道。什么叫做中道呢？中道实相，我们常常在经上听到说，我们做事情要行中道，经里面佛一直告诉我们行中道。什么叫中道啊？中道就是没有分别，没有像我们娑婆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分别的，有高有矮啊，刚好相对的，有左有右相对的，有男有女，有高兴有生气，有天有地，这是我们娑婆世界上是分别的，都是相对的，相对论嘛，我们把它啊，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以就是分别的，娑婆世界是分别，所以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上，它的所有的一切的法都是分别的，那么我们也是在分别的法里面，在分别的法里面当然就有你有我，有你有我当然就有喜与恶，那么就有祥和不祥和，那么都是在这个争端里面，都是斗争的，斗争大小不同，深浅不同，小至于言语，大至于动刀割战争，或是说非要别人死不可，这种的都是斗争的。所以在 佛法里面告诉我们，手是最尊的，任何的有情众生都有一个手，都有头，就是看你这个头你向什么方向走，所以一就是表示中道，你不要分别，在这一个娑婆世界是分别的世界里面，是斗争的世界，是冤憎恨的，冤憎恨的一个世界。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太多的仇人的话，你要走的时候也不清净呢、啊、你要走的时候别人还拉着你的腿呢，让你不能走，你想去西方他把你腿拉着， 冤家不会饶我们的嘛。所以佛要我们行中道，任何事情你在活的时候有一口气，有一口气是做善的，我们就把这一口气拿来作恶，那么就不会主动的去行善。所以一就是中道，三就是三德密藏，三德密藏就是一。什么叫三德密藏就是一呢？因为我们是身口意三业，然后身口意三业，三业就是做不善的事情啊，尤其是嘴巴吃进去的呢，都是要吃这个人家的肉，那么吐出来的话呢，不讲善话，都是要让别人受到伤害，所以这个嘴就很坏。那么这身呢，身体有一个力量呢，应该是能力大的人呢去帮助，可以做多的事情，多的善事。但是我们呢，力量强的时候就不做善事，等到生病的躺在床上才说我要来做善事，那哪能呢？哪里能够做得到呢？为什么不在身体强壮的时候尽你的力都去做善事呢？我们都在身体强壮的时候，要不然吃喝玩乐嘛，都在吃喝玩乐上去，等到快要死了，身体不行了，生病了，你才说哎呦我要行善呢。所以众生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见了棺材有的时候也不会掉泪嘛。所以三舍就是佛是三德密藏，我们是身口意三业。佛为什么叫三德呢？德就是佛的身转成的法身，都是所有众善所聚集的。身就是心，佛的心佛的身都是所有的善，是所有圆满究竟的善呢。它不是，还不是这个像我们一般凡夫里面善还不善呢，表面上是看起来善，善的背后都是要人家回报的，这都不善的。佛是纯善，善究竟，所以身是法，所有善法合在一起叫法身德。那么佛的口呢，是般若德，是智慧。你看经里面有哪一个字是不对的？没有一个字是不对的，每一个字里面都有很深的意思，都是善。经里面的一字一字都是善，所以佛也没有草稿，也没有人给他做草稿，佛就这样子，就是说出来的，从佛性上面说真理，没有错的。你看我们写一篇文章啊，写好之后改来改去，改来改去，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对的地方嘛。佛说出去的，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错的。所以我们平常就要生生世世的练习，你说出去的话要想一想，你不要随便说。这也是在佛在因地的时候行菩萨道，从发心到成佛这中间都是这么做的。我们讲话的时候，讲出去的话就要想想看这句话有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的不要说。就是我们常常长了一个嘴巴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乱讲，是没有意义的，说出去话没有意义。什么叫做说出去话没有意义呢？别人受不到好处，别人不能够把别人的善心引起来的。每一个人心都是善，你能够把别人的善心能够引起来的，把他的菩提心能够发起来的就是善。但是你说出去的话让人家没有深刻的印象，他菩提心不发的，那都是恶。所以佛绝对不会说无聊的话，也不会多余，不会多余。所以我们平常就是练，就要练习不要废话很多，那么更不要这个在背后说东说西的。那么佛的我们的意根叫做意业，佛的意已经转成解脱德。我们为什么叫做意业呢？我们就是什么事情都好的也放心上，坏的也放心上，所谓好的就是让自己高兴的也放心上，那么你外层呢，你觉得不高兴你也放在心上，这是我们的意根。佛是没有啊，佛如同佛的意，就是佛的心如同是镜子一样，这个镜子是非常干净的，什么来照什么，什么走了佛也没有说哦他走了我就在想他，我就在念他，不会的。但是我们这个心就是牵挂的心，所以不得解脱。那么佛的心 是解脱德，就是佛的意根是解脱德，所以我们平常就要把这个意根放在定上面。所谓定，就是止心一处都在善，只要是你看到的外尘，你听到的外尘不如法的，你不要理他们，他能够教的你就教，不能够教的你强迫他干什么呢？他不能教，他时间没有成熟，你去硬去把他搬回来，你硬去要教他，这是反效果嘛？你是说这个水果没有成，没有红，没有绿，没有长成熟，你拼命给他施肥施肥，每天都施肥好几次，你看这个水果会不会烂掉？所以佛都还等我们呢，我们不成熟的时候，佛还不是等我们慢慢成熟嘛，让我们的根基慢慢成熟。所以不能够用强迫的。所以手都是就是善的，所以我前面说，那么五手就五分法身，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之见，那么九呢，就是八正道以及一切种子都是善的。十一手呢，五眼。我们的眼呢是是非眼，我们佛那个佛的眼呢是什么？五眼，天眼通啊，五眼，这个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这是佛的眼，这是我们的眼是肉眼，我们什么都看不见，这是肉眼。来自一百八手，一百八手都是戒，也就是定，都是定，都是慧。那我们现在后来讲到这个背，手背，四背、六背、八背、十背、十二背等等，到108背。因为这个背呢，那个背是有力的，背是出力的，你拿什么东西都要靠这个背，你光是靠这个手而背没有力的话，你拿不起东西来的。你说你提五十磅的米，除了靠你的手掌来抓这个袋子之外，你如果手没有力，你根本拿不起来。所以这个手背是有力，表示是力。什么力呢？都是指的智，智慧的智。我们有智慧才有力，没有智慧哪来的力呢？那一个人为什么要学东西？而且学东西都很辛苦的。你不管你是学游泳也好，学钢琴也好，读书也好，都没有办法一学就会，都是要点点滴滴，每天这样，没有间断的。你看读书，从生下来就开始练习读书，读到20岁，读了20岁，我们读了多少东西呢？记得了多少东西呢？所以你能够一读就能够记住，而且用在日常生活上面，这是世间知。世间知。那么我们听经闻法是无漏智。那么如果你把世间知能够转，世间知可以转的，世间知上面没有自己的分别，也没有自己的骄傲，世间知你就可以转成菩萨的五明。菩萨教化众生的时候，没有说哪个菩萨他自己不会，他去教化众生的，他做不到，他去教化众生的，那个没有用的，你都做不到，你叫别人去做，别人不会听你的。所以佛到世间来教众生的时候，佛都是以身作则。你看佛也是去托钵啊，佛没有说我是佛，那么佛有大神通，不用去托钵，哎，他就知道人家都会送饭到金色去，但是佛还是去托钵。托钵回来之后跟大家一样啊，吃饭，自己洗碗，自己洗自己的脚，一样的，自己洗，没有说还要叫别人帮佛洗碗是没有的，自己洗。所以《金刚经》上面，这个佛用斋用完了，脚洗好了，那么佛就入定，就教化众生，就开始说法了。所以佛都是以身来教化众生的。那么菩萨是跟佛学的，所以菩萨也是要以身来教化众生。你要做到，你今天讲出去这个话是佛说的话，你就要做到。你不做到的话，人家说你看吧，你都做不到还叫我们做，你自己都吃肉还叫我们不要吃肉，你这个就没有人会听你的话。所以这个背就是智，所以二背就是全智跟实智，全智是全巧方便，实智是第一，是真实的智， 什么叫全巧方便呢？因为众生都是在欲界，欲界都是有相对，都是起分别的，那么佛就要看这个众生从过去生生世世到现在是用什么法在修行，那么是根基是钝根的呢，还是立根的？你如果他是立根的，你跟他讲前法他不能够相应，他如果是这个钝根的，钝根的就是笨根的，就是怎么讲也讲不通的，跟他讲他也不懂的那种，你跟他讲这个一真法界他听不懂，你要跟他讲跟他相应差不多的法，然后慢慢的引导他，这叫全巧方便。所以全十二字只有佛才会用，那么菩萨摩诃萨他也会用，但是佛能够看到底，我们众生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很多人就学佛学得很有心得，就很热心的要去跟别人讲，结果他不知道别人的根基，然后别人都不听，回来他自己很懊恼，然后自己又生气了，那么他自己有的时候就因为教化众生的时候众生不听话，他自己退了，他们都是这样，那我也跟他们一样，他自己都退了，变成青毛菩萨。所以这个全识是这个我们应该要学的，我们虽然不会，但是在经上佛就告诉我们，每个人根基不同，你不能强迫他的，所以要用全巧方便。那么四字四臂，四臂就是代表四字，四字就是五识成为成所作字，六识成为妙观察字，七识成为平等性字，八识成为大圆净字，就是转世成字，转五识，五识是分别的，那么你要成为成所作字，成就八识上面的善业，因为五识上面所找来的种子，你只要心一动一起攀缘，这个五蕴你就把它叫来了，五蕴说老板你要叫我做什么，我来了，你的心一动五蕴就起了，五蕴一起，那么一攀缘他就帮你后面通通给你做好，通通做好送到八识。所以五识，五识的分别要把它转成成所作字，成就八识上面所有的善。那么识呢，就是让八识上面是染的种子，是不善的种子。所以五根对五尘的时候最重要，你控制的怎么控制呢？就是把你的眼睛先控，眼耳鼻舌身先控制好，五根先控制好，尘他不来找你的，外尘他不会自己来找你的，水果他本来就长在那个地方，花他本来就长在那个地方，是你跑去你去攀的，人他住在那个地方，他住在那一家啊，那么是你跑去跟他攀的嘛，他才来嘛，所以先把自己的五根先管好，五根管好了之后呢，你五尘他是清净的，五尘不会主动来找你的，没有人说你坐在家里面他跑来说哎，我跟你做朋友好不好，没有一个人会是这样嘛，那都是你自己去 social 嘛，你去 social 来，所以你 social 越多的人呢，他这个心是越乱的，你怎么修行呢？我们根基不够嘛，所以佛说这个道场要离开闹区若干里，就是这样子，修行的道场必须要离开闹市多少里，要远离馈闹，远离馈闹。你看所有的团体里面，除了佛教的团体，当然听经闻法的团体啊，而不是说这些这个唱歌啊这个讲故事的团体，不包括这些，就是真正在讲经说法的团体都是不准馈闹的，都是要安安静静的，都是坐禅，一到了讲堂都是坐禅，静静的找一个地方自己坐在那里坐禅。所以你把五根先管好，没有人说我不要紧，我不怕的，我不怕这个，我不会攀缘的，我到外面去接触越多，我不会攀缘，谁敢说这个话？我们不是菩萨摩诃萨吗？我们一攀缘的时候心就激动，一激动的时候就起伏，所以一攀缘之后呢，它就马上会成为六识，因为落下来的有影子嘛，这些影子呢 就成为你分别的资粮，那么又送到七世，七世我再筛减，你就到了欧赖耶识。所以 五根一起攀岩的时候，这一连串的通通就会到了八识上面，蛮可怕的，很可怕的。所以祖师常常说啊，修行要有条件，你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就是在这个忙忙碌碌这个凡尘里面起起落落，没有办法修行。那么修行的条件是自己建立的，你自己要建立这个条件，不是人家帮你建立的条件。生活最起码的就可以了，起码的够用就可以了，非常简朴的，你就可以自己建立这一个修行的环境。你这一生不建立这个修行的环境，来生也没有啊，谁帮你建立呢？是自己建立。所以五识要把它转成成所作智，那么六识才没有东西分别。没有东西分别呢，把它六识就是分别种子吗？那它没有东西分别，七识它也没有东西去熏习，没有种子去熏习，那八识上面就清净了。所以佛要我们不攀缘，可是你要行众善，行了众善之后，你不要再去想这是我今天行了什么善，我今天帮助了什么人，你根本就不要去想这个，想也是恶。所以四倍就表示四字，五四六四七四八四通通转，转世成智就成佛啦，转成大圆净智的时候就成佛啦。那么六倍就是六度，六度是菩萨所行的法，都是在舍，没有一个是为自己。你看所有的三世十方诸佛所证到的，不是他自己用的，都是在救众生的。任何一样东西，任何一法，你看这个经上所说的观世音菩萨所证到的手啊、背啊、目啊，都是在救众生，没有他自己在用，他自己用他所证得的，没有的，是都是通通舍给众生。那么八倍呢？八正道。十倍呢？是佛的十倍。十二倍呢？自行六度，还有化他六度。你自己行六度，你教化众生的时候，也教众生行六度。十四倍呢？你自己行七觉知，你教化众生，也教他们行七觉知。十六倍呢？自己行八正道，那么也要众生行八正道。十八倍呢？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是佛所自证的十八不共法。菩萨还没有圆满成就，所以菩萨的十八不共法是没有的，只有佛才有十八不共法。二十倍呢？是佛的实力，十身实力都是佛所自证的。二十四倍呢？就是十八不共法，还有六波罗蜜，以及等等等等。这个菩萨所证的千千万万的法都成为智，都是智，任何一点一滴都是善，都是智，也是我们平常所行的一切，在菩萨来说它都是智，没有说看不清楚的。那么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净宝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都是在救众生。那么目眼睛呢，所说的目，你看我们这个任何有情众生都有两个眼睛吧，我常常说你如果没有眼睛的话，你看看你是一个什么世界，你没有眼睛，你如果没有眼睛的话，你每天做事你方便不方便，你走路就跟别人相撞，如果全世界人都 全部有情世界都没有眼睛，你想想看，都没有眼睛，那么全部的友情在行动的时候是不是互撞？你怎么开车？每个人都没眼睛，心都是被四大困在四大里面，心通通人通通没有眼睛，心在这个身体里面，等于在地狱里面，是不是在地狱里面？外面你都听到，你听到老虎叫，老虎也如果也是没有眼睛，你光听到每一种都有声音，老虎也老虎叫的声音，狮子叫的声音，猫叫的声音，你都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你不知道它们多大，你也不知道大象多大，你也不知道这个蛇 是怎么样你都不知道，你都没有看到，蛇也没看到我们，我们没有看到蛇，那么互相之间大家都没有看到，在这种情形的下我们过日子你怎么过？你想到了没有吗？你怎么过日子？你没有想到过吧？所以是互相一个杀斗的，杀斗的就等于在地狱里面，你都听到的吼叫声，你也听到闪电声，你也听打雷，你不知道闪电你也不打雷会怎么样，你都不晓得，你不知道闪电你也看不到什么叫闪电，打雷你也不知道，可是你是听得到轰隆轰隆，你不知道什么声音，你都不晓得。所以为什么前面说我们的眼睛是如来藏，我们的眼睛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每个有情众生都有眼睛，这个眼睛是干什么的呢？互相之间是尊重的，互相之间是谦让的，你看到我，我看到你，互相之间是圆融的。所以我们前面佛不是说吗，眼睛是不是如来藏，五根是如来藏吗？如果你没有眼睛的话，所有人都没有眼睛的话，这就是一个地狱，地狱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所听到的声音都是恐怖的，你不知道，你也看不到对方，你就是听到声音，水流的声音，火烧的声音，这个铁打的声音，铜柱的烧的滋滋的声音，你就是听到声音，你没有办法看到，下了地狱就是那个样子。那么现在大家都有眼睛，你开车的时候你会看，你不会撞到别人，别人也不会撞到你，你走路的时候你不会去撞柱子，你也不会撞到别人，这就是如来藏吗？但是我们现在眼睛都变成是非的了，我们把它用错方向了，用成是非的了，它就变成娑婆世界了。所以呢，眼睛是可以造物的，二目就是说这个菩萨是用他的智来造理，智菩萨的智慧，菩萨所行的理，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理。我们的眼睛呢是个本来是如来藏，我们把它用在这个是非眼来看别人的，专门看别人的错，我们用到错的方向去了。所以菩萨呢是实智造实理，我们也应该学啊，自然我们的眼睛是如来藏，那么就应该是实智啊，就是慧啊，慧它的对象就是真理嘛，它才能跟真理合嘛，但是我们就不是了。那么三目也表示三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什么叫一切智？一切智是空，我的心是空的，我让我的心空出来，不沾外尘，但是外尘一切事我都知道，就是道种智。我虽然我不沾外尘，但是外尘所有的事我都知道，这就是我心不沾外尘，就叫一切智。外尘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就叫道种智。道外界的事情有千千万万都知道，这是佛啊，佛都知道，但是佛在一切种子上面，佛有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在佛的眼里面没有坏的，都是善的，所有众生做不对的事情佛都没有说记他一笔，没有的。在佛的眼里看，那不就是小孩嘛？小孩长大他就会了嘛，小孩长大学规矩，学了规矩的之后他就会了嘛。所以佛是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总持，总持一切法。所以在佛的眼里是没有任何一个众生不可教的，是没有的。九目呢，那么四目呢就是四智，四智就我刚刚说了，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智都是智。九目呢就是四智加上五眼，乃至一百八目，就是说百八目或者是千目、万目、八万四千目，都是指的波罗蜜，都是指的般若，就是任何事事物物佛都是以般若来看待，佛都是在佛的眼里看待，都是清净的， 就怎么讲呢，就是从我们看到水吧，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水渴的时候看到冰水是清凉的，是吧？我们人是看到是清凉的，但是天人呢，他看到水是琉璃啊，琉璃。那么鬼看到水是火啊，他为什么我们看到是水，他怎么看到是火？因为所造的业不同，所以看眼睛看出去看法就不同了，看着就有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水，大家都夏天的时候啊，都喜欢喝水。那么恶鬼啊，因为造的恶业多了，嫉妒心、小气、兼贪多了，他看到的水他就是火，他一吃到嘴里他就是成为火。所以这是因为业力不同，所以外层所显出来的他就不一样。所以菩萨所现的目，目就是这个如来藏，是清净的，叫做清净宝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就是说菩萨所显出来的头啊，就是手啊、背啊、目啊、容貌啊，是不一定的。那么他所现出来的这个或慈，如果这个众生知道自己犯错了，自己想要悔改，彻底的想要悔改，难过的不得了，菩萨所现出来的是慈母像，他知道吗？你心里面真的要改过了，真的要改过了，那么菩萨就来救你了，菩萨就会跟你说啊，你只要诚心的忏悔了之后呢，这个罪就可以不是没有，但是可以轻得多了，就在这个慈爱可亲的相。或现威，或现威容，就是菩萨很威严的。你比如说我们看观世音菩萨啊，我们现在唐朝以后的观世音菩萨都是化成女的像，而事实上观世音菩萨不是女，菩萨没有女人的，菩萨摩诃萨都是男的，所以我们都要转女人的性成为男人的性。那么菩萨为什么要现女人这个样子呢？因为女人的业障重，女人的苦难多，所以菩萨现女相、慈相或现微相。为什么现微相呢？有的时候众生啊可恶啊不听话，你怎么教他都不听的，他在迷的时候就不讲理，但是呢菩萨看这个人还有善根，菩萨就现这个怒目金刚。哎呦，晚上说我看见了那个菩萨了，他对我瞪着我呢，他就心生警觉，他就改过了吗？赶快到庙里去拜佛吧，观世音菩萨让我看到他了，可能我做错了，观世音菩萨瞪着我呢，哎，众生就去拜佛了。还有的人呢，晚上就梦见观世音菩萨现让他看，说你该吃素了。哦，他醒来的时候就说菩萨叫我吃素了，哎，他就吃素了。这都是比较有善根的，菩萨一看时间成熟了，该现身或者没有现形象，光听到声音，他让你知道他是观世音菩萨，或是他会让你知道他是菩萨。那么他就说你该吃素了。那么众生一听，哦，菩萨叫我吃素，哎，刚好他善根也成熟，他就吃素了。所以要有各种的因缘要叫众生叫醒了，那众生是叫不醒的，人跟他讲他不听呢，有的时候他不听的，但是过去生生世世他拜观世音菩萨，所以那观世音菩萨知道嘛，所以就来教化他，一讲他就听了。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或定或慧，那么菩萨呢都是在定中，或者是菩萨都是慧，菩萨定跟慧都是具足的。那么有些众生呢，在修禅定的众生，就是出家众呢，比丘比丘尼啊，或者是在家众优婆塞优婆夷修禅定，但有的人修禅定他不知如何修了， 或是修禅定执着在禅定里面的一个他认为很好的一个境界，那么菩萨也会这个在冥冥之中来教导他，让他向上走，就是更上一层，就是或现定。定有很多种嘛，什么叫做定呢？就是定就是三昧，三昧就是正定，正定就是说你都在心都在正的上面，就是八正道都在正的上面，没有邪念，或者是慧，或者是摩顶呢，受记呢，就是慧。那么都是为了要救护众生，让众生知道他都有佛性，众生都可以回到如来藏上，所以对苦恼的众生就现慈爱相，那么让众生欢喜，众生一欢喜他就去拜观音，那么他就可以增长他的善根。对这些邪恶的众生，暴这个粗暴的这个暴恶的众生就现这个威严相，那么让他的这个恶能够减轻。对善乱的众生就现定，有些人心善乱呢，你常常跟他讲一件事情要讲好多遍他都不记得，这就是心善乱，他不能够专心。我都发现到很多女人心都不能专心的，尤其是离开学校结婚生子之后，很多女人心都不专心的，心很散乱。为什么心很散乱？心分到好多地方去了，所以你跟他讲话他是不记得的。那么有的时候你跟他讲一句话，他就给你抓住一个字两个字，他不能够专心。所以心散乱都有很多种的这个结果。心散乱到了极点呢，到人死的时候了，这个魂魄都散了，人死的时候最糟糕了，就是魂魄都散了，那时候最糟糕了，全部都已经不知，就等于沉到大海里面了，被大风一吹你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就是心散乱了。你要知道我们人死的时候啊，色色就是四大色身，色身不听你的指挥了。你我们现在呢，你要怎么做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因为你心能够指挥你的四大色身，所以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你可以叫脚去走路，你可以指挥得动。等到哪一天呢，四大色身哪一个机器不灵了，它坏了，那么你心要叫这个四大色身要动了，它都动不了。你就是你躺在床上，你说我要去喝水了，他不听你的指挥了，他动不了了，你嘴巴口渴你都不能喝水了，你指挥不了了。就如同你的汽车，你的汽车现在有油吗？啊，这个轮胎也是好的，引擎也是好的，哪一天哪一个零件坏了，譬如说没有油了，你油箱里面没有油了，你再指挥你这个汽车发动，它发动得了吗？它发动不了了，它不听你的指挥了，因为它里面一个零件坏，它没有油了，所以你还得要去加油站去弄一桶油来，然后灌到你这个油桶里面，他车子才会听指挥嘛。或者他轮胎一个轮胎被人家戳了一个洞爆胎了，你去指挥这个车子开啊，他其他零件都好的，他就是爆胎了，你能指挥吗？你指挥不了了。我们四大也是一样，我们四大身上的任何一个零件坏了，坏到极点的时候你也指挥不了了。你就是想要站起来，你想爬，你心在那里指挥，可是你指挥不动。可是我们活的时候啊，指挥的可灵光的，哎，这个四大色身东跑西跑，东跑西跑，好灵光啊，是不是这样？啊，你想吃东西你就想吃东西，你想讲话你讲话，你想骂人你讲骂人。你到时候你指挥不了的时候，你想别人说你推我一把吧，你只要推我一把就可以救我了，你都叫不出来。但那个时候就四大色身不听指唤了，所以色没有了，是不是？没有了色你成为什么？你只有受印、想印、行印。受就是说受印，受印没有了就是受印就是开始慌乱了，心慌乱了，你不能动了，你心慌乱了，心非常的慌，就在你的四大色身这个附近转来转去，你还转不出去呢，色印 没了受孕，然后想你想这样想那样，你心慌乱的不得了啊，你真是很慌乱，你也没有办法离开这四大色身。行，你想动吗？你能动吗？你的心在东跑西跑，心东跑就在你的四大色身的尸体的旁边，你动不了，就是你造业造得重的话，你根本动不了，你离不开的。所以他的这个神识啊，所以我们现在叫神识，他人死了之后就成为识了，全部是识，识就附在他的这个尸体上面，尸体到哪里他就是到哪里。那么一直到火化，有的人还是连尸体都没有办法附着，如果恶性重大的话，他连他自己本身尸体都不能附着，他就是死在哪里他就是在哪里，就是在哪里。你知道有人自杀的，从一个地方楼上跳下来，跳了然后掉在那个地上啊，掉在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尸体要移到殡仪馆去或火化，他的这个灵魂他还在那个地方，他走不了，他没有办法动，就等于坐牢一样困在那个地方，一直要到他的业，他在世间上的寿，他世间上还有多少时间，没有完了的，人是不能自杀的，那么他要在那里受苦，受更多的苦，人的时间跟他所受苦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个算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任何宗教都不能够自杀，都是要你自己的命该活多久，你才能够寿终正寝嘛，我们常说寿终正寝嘛。那么如果我们平常行善，平常心都在这个定中，定中就是心不散乱，心是集中在一起的。你看佛守楞严大定，佛是守楞严大定，佛的心都是所有的众善所聚集的，所以是守不动的，不动尊嘛。我们的心是散乱，你平常心是散乱的时候，那死的时候那必定是散乱，更散乱。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就是练习定力，要把这个心收在一处，不要是这个地方也有你，那个地方也有你，到处都有你，那都是善心。所以对善乱的众心，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定相。什么叫做定？那么让这些善乱的众生呢，让他心也能收一收。对于愚痴的众生，观世音菩萨现智慧相。什么叫愚痴呢？就是糊里糊涂的，迷迷糊糊的。所以你看我们什么，我们迷迷糊糊，什么迷糊呢？昏沉，昏沉就是迷糊，不能够专心，心不专一点，糊里糊涂，迷迷糊糊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就现这个智慧相来教导众生，来保护众生，那么让众生能够离苦而能够得到自在。你说我们现在是不自在吗？我们再看第二个，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生度还不能为爱，故我妙妙现一一行，诵一一咒，其行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为成果度，皆名我为施无畏者。二是第二个，由我闻思脱出六尘，这两句话是本体，是体。由我闻思修，闻思修都是在禅定里面，在定中，以真心来闻，以真心来听佛经，那么来思自己做到了没有，这是最初的开始。所以呢都在禅定里面，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脱离出六尘的引诱。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就是被六尘所引诱，这样子在定中离开了六尘，这是我们该做的本体。下面两句话是比喻，如声度还不能为爱，也就是说我们声音，我们讲话的声音，你看这前面有玻璃有窗户，但是外面还是可以听得到，那么外面人家讲话你也可以听得到， 这个声音不会被玻璃来间隔，或者是这个我们这个后面的墙有人讲话，你这里也是可以听得到。外面如果开车过去，他的车子里面放的音乐很大声，空隆空隆空隆空隆，你是也可以听得到。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路上开车，你开你的，他在另外一道，你也可以听到你后面那个车子，他开的这个音响很大声呐、啊，冰冰蹦蹦，冰冰蹦蹦，是不是？他坐在车子里面这么近，他好像还没有听见呢。你离他几辆车子，你都可以听见他的声音这么大声呢、啊。这就是说，声音不会被外界的物质来障碍的，叫做如声度环。度就是说，声音可以超越过所有的障碍，不能为碍，你不能够挡住声音。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不要被六尘所引诱，我们的六根不要去被六尘来引诱，那么六根才会互通，六根才会圆融。这是观世音菩萨是六根圆融啊，我们现在是六根被六尘所引诱，不是尘来引诱我们，是我们自己去攀尘的。不是冰淇淋有脚到你家去的，是你去冰淇淋店用手去拿，用手去掏钱你去买的冰淇淋嘛。所以冰淇淋不会自己到你们家，甘蔗也不会到你家，糖也不会到你家，都是我们自己去买来的，就是同样这个道理。所以呢，故下面就是说，由于前面做到了，所以下面所显出来的用，故我妙能现一一行，心不动，故我真心妙是无我的，是空的，是不动的，妙就是心不动，心不动所以能够现一一行。怎么现一一行啊？你以什么身得度，观世音菩萨就现什么身。你如果是声闻啊，因为听佛说四谛，说苦集灭道，那么呢要有苦集灭道来对治苦空无我无常，你是修声闻法的，但是老修都修不成，怎么修也修不成，也不明白，不能体会。虽然知道佛是这么说，虽然也读经了，但是就是读不懂。观世音菩萨就现声闻身来给你接近。那么这个声闻身呢，观世音菩萨所现的这个声闻身呢，很庄严的，那么智慧是超过你的，所以你一看你就喜欢。那么观世音菩萨一说声闻法，哦，你就懂了。那么如果这个人是修十二因缘的，他要断十二因缘，观世音菩萨就现一个圆觉身，也是很庄严的。那么说十二因缘，他知道你哪里不懂，那么他就跟你讲，一讲，哎呦，你说啊、哦，我今天明白了。他知道你哪里不懂，这么一给你开口讲，就正中你的要害，你就懂了嘛。所以叫做现一一行。如果你是菩萨根基的，菩萨根基的，你轮回到这个世间上，你忘了吗？你以前都是修菩萨法的，你忘了。任何人一轮回的时候啊，都会忘了你自己以前是干什么的，他都忘了。所以呢，你也不知道你要修什么法。那么观世音菩萨知道你过去在某某佛那里已经发了菩提心，那么到这个娑婆世界上来忘了，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菩萨身来做给你看。你一看，哎，我应该学菩萨这样做啊，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呢、啊，那么你就去行菩萨道了嘛。所以菩萨都是以各种行现各种行，为的都是要教化众生。诵一一咒，为什么诵咒呢？这个咒就是我们就是所有的法善法精简的善法就叫做咒。我们平常说的咒，你看我们这个人也常常说咒啊，说什么咒呢？人说的咒都是咒别人的，咒人家去死啊，咒人家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人说的这个咒都是咒别人的，但是菩萨所说的咒是神咒，都是在教化众生的，都是在救众生的。诵一一咒，诵一一咒就是佛咒，就是神咒，都是要众生起善心的。其行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不管是观世音菩萨现身形也好，观世音菩萨说咒之也好，都是无畏，都是以无畏来施众生。你说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怕这个怕那个嘛，那众生最怕的就是死嘛，最大的怕就是死，再来再怕呢没钱，再来怕是什么生病，再怕什么呢？你说说看，还有什么怕的？什么都怕，怕看不见的东西来伤害，都是怕是被伤害。所以你说我们在这娑婆世界有什么不怕的？有人说他天不怕地不怕，你相信不相信？那是嘴说的，那不是真的，真的不怕。你晚上你看鬼现身的时候，你看他怕不怕？他一定怕嘛。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的，那是嘴说的，不是真的不怕。所以观世音菩萨都以无畏来施给我们众生，都在保护我们。是故十方围城国度，皆名我为施无畏者。所以十方围城的国度就是十方所有的众生，国度就是心嘛，十方有心的这些众生，并不是说十方的这个外城的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啊，是指心呢，指所有的有心的这些有情众生，都称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就是给我们加持我们，让我们不害怕晚上走黑路，不害怕，那么遇到了困难不慌乱，就是施无畏者，就是观世音菩萨。三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由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悯。由我修习本妙圆通，那么由于观世音菩萨前面跟我们说要用耳根中的闻性修，就是悟正，习就是要内观修，比如说修除嘛。你这时候我们常常说这个树枝长得不好，把它修一修吧。今天星期天去把树枝修一修吧。这个树枝长得这个乱七八糟，东长西长的，长得到处都是，这个长得不美观，把它修一修。那么我们修行修什么呢？修就是把不如法的把它修掉，你修掉了之后，找出来自己的错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你才能会正，你才能悟。什么叫悟？开悟，开悟就是明白了，彻底的懂了，看透了，就叫开悟。人是每个人都想开悟，你开悟要一点一点的跟着佛经，佛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你才能够开悟啊。每个人都想开悟，不劳而获的开悟。所以你听经闻法，你真正体会到了，一句一言通就体会到了，就叫开悟。开悟并不是说你证到了，开悟就是明白了，明白了之后去做，做就是要去证，真正的去体会，去证到了。习就是内观，所以我们现在是向外看嘛，不叫观，我们向外看。但是我们向内要内观，观什么呢？观去我们妄心上面所沾的外尘，心上所沾的外尘。你比如说你没有人的时候，你在做事情，你在想什么？你脑筋里面一定在想什么东西嘛？你这时候你要知道，哎呦，我正在想什么呢？想某某人，某某人，你就在取相，取了外尘的相，那个事情都过去了很久了，你还在取他的相，在你的脑筋里面，在一根上面。所以佛要我们人来的时候就来了，走的时候就走了。所以我以前说你要举行 party， 哦，人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就计划名单，谁来谁来谁来，100个客人你就计划了，在那里想，就计划了。 然后发邀请函，那么准备菜，那么人还一个来，你就一个看谁还没来，谁还没来，所以每一个人的影像都在你脑子里面嘛。那么如果说这个 party 是结婚的，请吃酒的，今天结束之后，你可能会去看什么东西？去看一个签名簿吧，看看谁送了多少钱吗？礼金簿嘛，是不是？看看这个礼金簿收来的钱够不够付这个酒席的钱，你会不会去看这个啊？会去看。然后你看这个礼金簿，你看看谁送了多少钱，谁没送。那么如果送多钱的人超乎你预期的，你是不是就很高兴呢？那么这个没送钱的、没来的，你给他的喜帖他没来的，也没送钱来的，你心里会怎么感想？哎，不高兴的嘛。你儿子四个儿子结婚，我都送礼了，结果我的女儿结婚你没送礼，你马上就开始起分别了。那么说一根上面影子就在了，是不是？那么客人都走了，你的脑海里面有很多的影子在，没走，都留在你的脑海里。再看了这个结婚簿，礼金簿，哎呀，你这个脑海里面印得更深了。送钱的你就记住，没送钱的也记住，那么送的是恰到好处的，你就会忘记。对，如果是人送100万的，这个你一定记得住吧？一定你记得住，因为也许只有几个。那么这个一毛不拔的，或者只送10块钱的，你这个也记住。怎么那么小气啊？吃一餐酒席送10块钱呢？你也记得住，这个就是不空。这个就是说，你心上面本来是大圆镜子的，但是呢，都有这些落下的影子在。你这个影子会磕得很深哦，会十几年都不会忘哦。会不会忘？不会忘的，很多很多年都不会忘。所以佛要我们，观世音菩萨要我们，这个要除去妄心上面所沾附、所沾连的外尘，要除去。不管它外尘多也好，少也好，你无所谓，你不要去沾。那么你知道人家送的过多了，是不是？你就送的过多了，那么你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过多的钱，你就一半嘛，或是拿多少拿来做功德嘛，帮他做功德也可以嘛，帮他捐出去也是可以的嘛。所以内观就是要除去我们心里面所沾的外尘，清净本根，返回到我们五根上面原来的清净，这就是我们的体本体。所由世界皆令众生，所由世界这是用，所由世界，观世音菩萨不是由啊，观世音菩萨就是度化众生，三世十方都有众生，所由就是十方，到处都有众生嘛，什么地方没有众生呢？就是这个三世十方都去教化，就叫做游。我们是叫做旅游啊，是自己跑去玩呢。但是观世音菩萨是教化众生，接令众生，都让这些众生舍身珍宝。什么叫舍身珍宝呢？舍就是舍去执着，身就是色身。那么我们认为我们这个色身我们是最爱护的嘛，众生都是最爱护这个四大色身的。宝就外财，那么色身外财都是祸。观世音菩萨并不是说让我们去自杀啊，不要搞清楚啊，就是说你的四大色身，你执着在你的四大色身上面，但是你不了解四大色身终归是归于空，都是归于尘土。那么就是要我们在有生之年尽量行善，不要把这个四大色身用在染污上面，就叫舍身，舍去你自己的执着，执着在贪嗔痴上面的执着，把它除掉。那么要在戒定慧上面，你有一个四大色身，四大色身本来是清净，要用在戒定慧上面。所有的外面的财，你这一生能赚多少钱是一定的，你过去生生世世你做了多少功德， 八字上面有多少财，你这一生才能赚到这些财。你八字上面没有这个财，你弄破了头皮你也赚不到。八字上面这个财是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我们所做的功德善恶都在八字上面，都在账势上面。那么过去生你布施多了嘛，你做善的功德多了嘛，你这一生轻而易举就赚到钱了。那过去生不行善，过去生不但不行善还行恶，那你这个八字上面的财不够嘛，你财不够就像这个滴水，哎，一点点的财嘛。那么你还拼命的想去赚这个财，你赚不到嘛，你赚不到你还要穷尽功夫去赚这个钱，它是赚不到的。所以就告诉我们外财够了就可以了，简简朴朴的只要够了就可以了。法财是最重要的，法财你有法财你才有慧命，你有慧命，你有慧有智，那么你才能够赚到正当的钱。这懂都不懂啊，你有法财，法财就是慧命之财，就是慧嘛，你的命是慧，你的命是慧，那么你是在正的上面，你在正的上面你就知道怎么是正正当当赚，就赚钱，你赚来的钱你才能赚得到。你没有法财，你没有慧，在愚痴当中，过去布施也不够，那么现在又在愚痴当中，你怎么能够赚得到钱呢？你赚不到钱，你永远都不够的。所以我常说没钱没钱，酱油泡泡也可以吃嘛，盐弄弄也可以吃饱嘛，吃饱了就可以了。那么听经闻法是法财啊，法财就让我们有智慧，有智慧脑筋清楚了，脑筋清楚你去赚那个钱，你才知道哪个是该赚的，哪个是不该赚的，你就知道了。那么你该赚的财是清净财，你就赚得到，那不是清净财你就赚不到，所以要有智慧。所以观世音菩萨就叫我们不要在惑里面，惑就是造业，造什么业呢？所做的事是不善的，那么将来就是苦，有苦，所以苦苦了一生，你来生不苦了吗？还是苦，一样苦，不会比这生比不会比这生好。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一向跟大家说的，简简单单过日就可以了，什么东西就是买最便宜的就好了，能够过就可以了，用不着在这里这个世间的钱在那里这个争来争去的。你争来争去，你赚着这些钱干什么呢？你说我们青菜豆腐也很便宜吗？一个礼拜买菜钱用不了多少吧，是不是？米也还可以嘛，也不太贵，菜钱也不贵嘛，豆腐也不贵嘛，所以一个礼拜的菜钱用不了多少的，然后自己做，那么都可以过日子的。所以舍身珍宝，求我哀悯。那么求观世音哀悯，我们为什么求观世音哀悯我们呢？因为对凡夫来说苦啊，苦啊，生老病死苦啊，生病是苦的，死也苦，求不得苦，你想要什么东西都不能够拿得到，求不得。你想要到个好公司上班，人家不要；你想要进个什么学校，人家不要；你想要赚多少钱，没办法赚，是求不得苦。所以我们求观世音菩萨哀悯，对凡夫来说是把我们的苦，我们的苦是结果，就是业报，是业报。所以我们苦很多吗？啊，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冤憎会苦，明明是冤家，你越不想见到他，你就天天见到他，走在路上你就刚好跟他正面相对，你越不想见到他，冤家的冤嘛，憎就是互相之间心字旁一个曾经的曾嘛，憎会，冤憎会，偏偏又会面了。那么五阴炽盛苦，五阴炽盛苦就色受想行识，五阴炽盛苦都是苦。那么对于修行人呢，我们为怎么求观世音菩萨哀悯呢？ 我们求观世音菩萨在佛法上面给我们加持，加持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有智慧我们听经闻法才能够专心，我们才能够悟，才能开悟，我们才能够求，我们才能够证道，这是对修行人来说。所以对修行人跟对凡夫来说是不同的，凡夫的苦是苦报，他只知道苦，对于修行人来说，他知道这苦怎么来的，所以他要在佛经上面下功夫，要照着佛经上去做，但是有的时候做不到，做不到呢，就每次做不到就后悔，而后悔之后呢，想下次再去做，那么你做到一次，你就开一点小悟，你就证到了。你做不到，你就开不了小悟。你开了一点小悟，然后慢慢就开一点一点一点，这个点就会成为线，就会慢慢，哦，原来是这个，原来这样，原来那样，你就体会到了，这叫做悟。悟了之后，就要去证，证道了，证道啊，就是这个样子，你说不出来的。四者，你看第四个，我得佛心，正于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这是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怎么证的，是体。下面呢是教化众生，旁及法界六道众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他说我得佛心，观世音菩萨以真心来证得了佛性，就是明心见性的，明心见性，明白证到了佛性，证于究竟，证于究竟，见性成佛，成佛了。观世音菩萨是佛呀，但是观世音菩萨为了继续教化生众生，他以菩萨身，他不以佛身来给众生看，他以菩萨身来示现给众生看。所以事实上观世音菩萨是佛啊，我们叫做正法明如来吗？观世音菩萨叫正法明如来吗？所以正得究竟就是见性成佛，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那么观世音菩萨所证得的慧，珍宝就是慧，种种的珍宝就是种种的慧，都是圆融的，供养十方如来。你看观世音菩萨成佛了，他还要供养十方如来呢，就是上供十方如来嘛。何况我们凡夫呢，我们凡夫更要供养十方如来了。那么佛，观世音菩萨证到了佛的果位，他还供养十方如来，这是我们的榜样了。没有骄傲，没有说我成佛了，哎，跟你们一样平起平坐，没有的，还是供养十方如来。旁及法界六道众生，那么观世音菩萨还能下化，下化旁及就是说同时能够对于没有证到佛位的，那么在法界里面是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天人、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六道，这是六道众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这六道众生都是干什么呢？哎，你看他自己表面求妻得妻，六道众生都在欲界里面，那么男的呢就要娶个太太，女的呢就嫁个丈夫，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求妻得妻，求就是你要求慧，观世音菩萨就加持你，让你得到慧，就叫做妻。那么女人心细，女人心细如果用到正的上面，它就是慧；但是女人心细，它用在分别上面，那么就是作恶了。所以想要求智慧的，观世音菩萨就给你智慧；求子得子，那么想要你成为佛子，成为法王子，这里只是成为佛子啊，成为法王子，观世音菩萨就加持你成为佛弟子。成为佛弟子，你想要在五十位真菩提路上行，观世音菩萨加持你，让你在五十位真菩提路上来修行。 求三昧得三昧，这里的三，三都是指的正，经上所说的三不是三个。你说我们常常说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正觉，都是正，所以经上所说的三都是正，正正当当的正。三昧就是正定，定就是心不动，求三昧，只要你想求三昧就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你对凡夫来说，他就是生命就叫做长寿。那么对于修行来说，他长寿是什么呢？二乘来说，对声闻缘觉来说，是一切智，是他的长寿。所谓一切智就是空，他要根尘相对的时候不沾外尘，不沾外尘，他心住在空性上面，那么这是他的长寿，叫做一切智。那么对于菩萨来说，菩萨的长寿是道种智，因为菩萨为了要度众生，做度众生，众生所会的一切事情菩萨都知道，你作恶菩萨也知道你作恶，那么你呢行善，行善行的小善菩萨都知道，没有说在度众生的时候菩萨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的，菩萨都知道，叫做菩萨的道种智。世间上的所有的法的根源菩萨都能够看得透彻，所以菩萨的长寿是道种智。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求大涅槃就是入极灭，入了佛性。那么想要这个菩萨摩诃萨所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要入涅槃。入涅槃就是简单的用这个语言来说，入涅槃就是说你世界上没有一个冤家了，你没有一个相对头的，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众生，你都是把你所证得的一切慧，你通通给所有的众生，你才能够入涅槃。你们想入涅槃，如果我们有很多的冤亲债主，你入不了涅槃的。所以入涅槃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冤亲债主，而世界上所有的人你都能够加持他，这叫做入涅槃。佛问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圆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思维第一。就是说佛问怎么样能够证得圆满究竟。那么我是从耳根里面的耳性，圆就是圆融一切法为一法，把所有的法都成为如来藏，叫做圆。我们现在每一个法跟每一个法之间都冲突，不是所做的事情就是法，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与事情之间就是矛盾，或者我的事情跟你的事情互相冲突，那么就是不圆融。那么观世音菩萨从耳根上面的闻性能够把所有的法通通融为一法，能够照三昧，照就是说都知道，它是慧，三昧就是定，定慧具足了，定慧都圆融，圆心自在，内不圆根，外不圆尘，所以根尘通通都，什么叫自在呢？根尘通通相泯呢？根尘相对的时候都没有自己起心动念，没有动心的，叫做自在。我们不自在呢，跟一这个五根一对一尘，哎，眼睛一看到对方就怒目相瞪，嘴巴就开口了，所以根尘就不自在。观世音菩萨没有，根尘相对的时候都是圆融的。因入流相，入流就是反观自照，叫入流。我们不是反观自照，我们现在变成眼睛向外，哎，对着别人。观世音菩萨要我们入流，听了经了之后自己回去想一想看做到了没有，叫做入流。所以不向外攀，所以要入流，就是闻思修，那么才得三摩地，你才能够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镇定，你的心才不会乱动，成就菩提，这样子呢才圆满成就了这个菩提，就是觉心。什么叫菩提呢？菩提就是自己 的这个菩提心嘛，菩提心就是回到本觉的这个心的这条路圆满成就了。思维第一，就是用耳根的闻性来闻思修，所以呢才圆满菩提的。世尊，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受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明遍十方。世尊，你这个报告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呢、啊、我就是有耳根的闻性，那么开悟而证得的佛位，彼佛如来就是古观音，古观音佛来教我啊，教我，所以我照着这样去做，我做到了，所以呢古观音呢就叹我善德，善德就是善，什么叫善？随顺佛的教化都叫做善。什么叫做善呢？听佛的话的都是善，听佛的话又照着佛的话去做的都是善。什么叫不善呢？就是不听佛的话的都是不善。那么古观音就赞叹我，因为随顺佛的教化，那么才能够证得圆满圆通圆满无碍的法门，就是说这个回到了佛性，才能够证得回到了佛性。所以在大会里面就受记啊，我为观世音号，跟古观音同一个号，成佛了之后同一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由于我是用真心来一门深入来听十方所有的声音，都是圆明，都是圆满究竟。那么而且我拔大众的苦，他什么苦我都能够拔，所以观音名就遍十方。观音名就是观音妙观音的名号，十方都有妙观音的名号。所以你说娑婆世界哪个人不认识观音世音菩萨？都认识观世音菩萨。而事实上所有的摩诃萨都是观世音菩萨。什么观世间人的声音，世间人的声音是苦的声音嘛，任何一尊菩萨都会观世间上的声音，而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是不是？任何菩萨都有神通，证到这一个成绩的时候，证到圆满究竟的，都可以听所有世间人的声音。你世间人的声音都是苦嘛，啊，病的声音啊，病痛的声音，哀哀叫的病痛啊，受伤的声音啊，或是紧张的声音啊，苦难的声音啊，佛也听得到，菩萨也听得到，观世音菩萨也听得到，所有的菩萨摩萨都听得到。都是在干什么呢？他们这么苦，这样三大奥僧祇劫修行所证得的，他用在自己身上吗？一点都没有用在自己身上，都用在我们娑婆世界救我们众生，但是我们众生又有多少人知道啊？只有佛教徒知道，是不是？佛教徒知道，但是佛教徒是真的知道了吗？体会了吗？这样子的辛辛苦苦的三大奥僧祇劫才证得的究竟，才证得的佛的果位，但是不是自己用。所以经上常常说，我都是为了拔众生的苦，所以我这个证佛位，都是为了救众生，所以我才证佛位。因为你不证到佛位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力量，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就是想去救，你没有能力，所以你要证到这个果位，佛的果位，你才有能力啊。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